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就进到诗篇的鸟瞰。诗篇总共有150篇，是数千年前诗人们所写的，有其中有一半呢是大卫的写的，另外一半呢是其他的诗人们所写的。我们中国人还包括许多西方的圣徒都非常喜欢诗篇，甚至把诗篇呢跟新约圣经放在一起，有所谓的新约圣经副诗篇。那么许多圣徒喜欢诗篇，可能是各种的原因，可能不一定是因为诗篇中关于基督那些美妙的启示，可能是因为啊诗篇中很多的感觉感想啊很能摸着我们的感觉感想，很能符合我们所经历的情形，所以呢这可能是我们喜欢诗篇的原因。无论如何，那么我们来进入诗篇呢，首先我们要指出啊，这个诗篇不是一本道理或教训的书，不是用来陈明一些的教训和道理，乃是表达呢敬虔之人的情绪、感觉、感想和经历的书。诗篇使得敬虔的人他们的情绪、他们的感觉、他们的感想、他们的经历所表达出来的书。那它不是一本故事书，乃是神圣启示的书。那是关于哪些方面他们的情绪、感觉、感想和经历呢？是关于八方面。第一是他们对神以及神对付人的方式。第二呢就是对神的律法，就是带着神圣启示的圣言。第三呢就是对神的家、神的殿，以及殿坐落在其上的锡安山是神在地上居所的中心。第四呢就是对神的圣城耶路撒冷，这个圣城是围绕神殿的保护、神家的保护。那第五呢就是对神的圣民以色列人，是神在列国中所爱的选民，他们对圣民以色列人的感觉感想。然后第六呢是他们对神的爱，他们与神的交通，与他们从神所领受的福分，以及他们在神对付之下所经历的苦难以及他们的环境。第七呢就是他们的被掳，他们这些爱神的人后来被掳了，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所发表的感觉感想和经历。第八呢是他们对所品尝所享受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感谢和赞美。这就是诗篇第一个我们要指出的是关于敬虔之人他们的情绪、他们的感觉、他们感想、他们经历的书，特别是在八方面他们的感觉感想经历的书。这八方面我再重复的说，就是对神、对神的律法、对神的殿、神的家、对神的圣城、神的圣民，他们对神的爱、他们的被掳，以及他们对神的感谢和赞美，他们对他们所品尝、所享受之神的感谢和赞美。在第二呢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，诗篇是照着两种观念写的，两种观念写的。第一种观念呢是圣别作者的属人观念，第二种观念是神的神圣观念。我们首先要指出，圣经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，都是神的启示。那么这是对的，就是整本圣经一字一句都是神的默示，都是神的启示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说话。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见撒旦的说话，那么撒旦的说话也记录在圣经里，是神的启示、神的默示，照着神的启示和神的默示然后记录在圣经里。比如说在约伯记有约伯的三个朋友长篇的论述，那些个论述啊，都是他们照着他们的敬虔、他们的经历所发表他们的观念，那些呢并不是神的神圣启示。那么诗篇也是一样，诗篇紧接着约伯记，其中有许许多多诗人这些敬虔的人他们发表的感觉感想、他们的属人的观念，那么并不是神的启示。 因着他们爱神呢，当他们在那里发表他们的属人的观念，他们感觉感想的时候呢，神就在那里出来，有神圣的启示借着他们发表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领会这个诗篇是照着两种观念写的，第一是照着圣别作者的属人观念写的。那么诗篇他这些圣别的作者，他们属人观念是由神所创造的善良天性所产生，由他们圣别族类的传统所形成，由他们圣别经书的教训所构成，借助他们圣别的生活的实行所促进，从他们圣别的情绪和 感想啊所发表出来。那这就是他们第一种观念。比如说诗篇的第一篇是这高举律法的，这个实在说来就是诗篇诗人大卫他这个属人的观念，他不明白神赐律法的真正的作用，神赐律法的真正的作用，真正的功用不是要人来遵守，乃是要暴露人的罪性和恶行。所以呢，律法的功用是外天的，律法不是在神经纶的中心线上，是因着人的堕落，因着人的犯罪，所以神就赐律法出来，叫人认识，人就认识自己是有罪的，邪恶的天性，犯罪的行为，那么世人认识自己的罪性和恶行，这就是律法的功用。律法不是要人来高举，让人来爱他，让人来遵守的。那么诗篇第一篇大卫高举这个律法，赞扬这个律法甚至说这个要昼夜思想，这些人变为有福，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等等等等。那这个完全是他自己的观念，事实上这个律法的功用在他身上完全实现出来。律法暴露大卫，他虽然这么爱律法，这么高举律法，他自己却是一个犯律法的人，他犯了杀人，犯了奸淫，犯了撒谎，这个欺骗的罪，最终呢在他的家中产生莫大的混乱，罪恶的事发生在他家中。所以呢，这些呢都给我们看见这个律法真正的功用是要暴露人的罪性和恶行。那么这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，这个律法是有它的功用，有它的作用，但是这个作用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，我们那么样爱律法，我们来遵守律法，乃是要叫我们看见这个律法是为了暴露我们显露我们的罪性和恶行，最终呢叫我们转向基督，叫我们转向神，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守不了律法，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生命。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。那么这是诗篇的第一篇，我们看见诗篇的第二篇就给我们看见了，诗篇第二篇是照着神的神圣观念所写出来的，给我们看见基督。所以诗篇的第二篇向我们揭示基督，基督是神的受高者，在他的神性里，在一过的永远就为神说高，然后呢在他的人性里，他更是经过死和复活，在复活里升为神的长子。这就是在这个诗篇的第二篇给我们看见神的神圣的观念，他永远的经纶，神永远的经纶是以基督为其中心和普及，也看见基督的神性，基督的人性，基督的人性的生活，他包罗万有的死，分赐生命，产生后裔的复活，得荣升天，在荣耀里的显现，以及在永远里的作王，这些点都清楚甚至详细的启示在诗篇里。诗篇里的神圣观念也与神的心愿，就是他的喜悦有关，要使基督做他的中心与普及，使教会做他的丰满以彰显他，使国度为着他永远的行政，并恢复地为着他在永世里永远的国。神这神圣的观念是从诗篇的敬虔作者发表出来，而成为他们圣别作中著作中的部分发表。那么相同的作者发表两种观念，属人的观念和神圣的观念，这就是我们认识领会诗篇的关键的点。我们需要将这两种观念应用在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。第一篇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途路径，不做讥笑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移植在溪水旁，按时令结果子，叶子也不苦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亨通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指导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 那么诗篇第一篇是根据什么观念写的？第一篇好不好呢？当然这是一首很好的诗，但是它照着主人的观念写的。诗人在第一篇说，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，凡他所做的尽都亨通。但至终诗人并不亨通，乃是在受苦。在诗篇的第73篇，诗人呢就感到困扰，他觉得突然洁净了他的心，因为他遭灾难受惩治。另一边呢，他却看见恶人兴旺，就感到困扰，直到他进了神的圣所，就是神的殿，然后他就得着启示，受引导，看见除神以外，在诸天之上一无所有，在地上也没有任何东西。所以呢，他宣告神是他永活的业份，律法不是他的份，神自己才是他的份。这给我们看见第一篇诗篇，第一篇虽然很好，但它是根据错误的观念写成的。律法不是给我们遵守使我们亨通的，律法的班次是要暴露我们。诗篇第一篇的作者大卫被律法暴露为谋杀和抢夺人妻的人，因着他所做的，他全家的情况变得一团糟，淫乱和谋杀相继发生在他儿女中间，背叛来自他的儿子亚沙龙。那么第三篇诗是大卫在逃避他背叛的儿子时所做的诗，因此我们不该太称赞诗篇第一篇，它是根据错误的观念，属人的观念错误写成的。那现在呢，让我们来看第二篇，外邦为什么吼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，那坐在诸天之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，那是他要在怒中对他们说话，在烈怒中惊喝他们。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，我要重述耶和华的禀令，他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产业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器皿摔碎。所以你们君王应当谨慎，你们地上的审判官该守警戒，当从位居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喜乐，当以嘴亲子，免得他发怒，你便在怒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避难在他里面的都是有福的。这就是诗篇第二篇。二篇第二节里耶和华的受膏者和六节的王都是基督，七节里的子也是指复活的基督，他从永远里是神的独生子，但他需要在复活里再升为神的长子。诗篇二篇八节说，列国和地要赐给基督，列国将要成为他的基业，他地也要成为他的产业。现在我们思想诗篇的排列，为什么先是第一篇后是第二篇？第一篇与第二篇完全无关。大卫说，喜爱律法思想律法的人变为有福，凡他所做的尽都亨通。他宣告这事以后，却在第二篇来宣告关于基督的事，说我高了他，并且立他为王了，他必亨通，因为他要得着全地为产业，并要得着列国为基业，避难在他里面的是有福的，你们必须亲他。这两篇诗啊，是两种的宣告，一种是照着诗人的属人观念，另一种是照着神的神圣观念。关于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，我们必须对第二篇里神的神圣观念说阿们。在神眼中，不是我们要如何遵守律法，他乃是要我们避难在基督里面，并且亲他。避难在基督里面，意思就是相信他，亲他意思就是爱他，这是照着新约的神圣观念。我们需要相信基督并且爱基督，我们这样做就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这两个观念的不同？借着同一位作者大卫，在第一篇第二篇里出了两个不同的宣告。第一篇的宣告是照着他属人的观念，而第二篇呢是照着神圣的观念。属人的观念是出自这位说话者，但是当他照着人说话的时候，语调却改变了，出来另外一种照着神圣观念的说话。许多传道人说到第一篇高举这首诗，但很难找到正确论到第二篇的人，很少人领会第二篇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主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使我们对第二篇诗，对于基督的启示有正确的珍赏，正确的高举，而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高举律法，遵守律法变为有福。事实上，第二篇给我们看见避难在基督里，信入基督的变为有福， 而且呢，当以嘴亲子亲吻他的爱他的便为有福。愿我们是一般信入基督避难在基督里的人，也愿我们是一般爱他亲吻他的人，这样的人便为有福。